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啊，邀请到陈晓能博士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交谈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呢，远是从纽约来，从 Princeton 过来。
对，
哎，非常高兴
啊，谢谢，
欢迎你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想请教你啊，跟中国的观众介绍一下中国的经济现状是如何，这是第一。为什么中国的现状走得这么低这么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能不能够谈谈？
武帆先生，现在这个问题很大而且很有挑战性，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的观众和听众来讲呢，应该是个非常现实的，每个人都直接在生活中能感受到的。
对，
我先不谈个人的感受，我先谈一下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一些数据。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号称世界工厂，那么既然是世界工厂，毫无疑问那经济的好坏就看工业的情况怎么样。而世界工厂呢，大家又知道集中在大城市里头，其中呢北京上海是中国的两大指标，两个主要的城市。今年十一月份上海市工业呢是负增长0.7%，负增长0.7%
啊，负增长零点七。
北京市是负增长8.1%，
哇，相当高了。
对，经就是说工业下降8.1%。山西省下降最厉害，今年十一月份山西省工业的下降是24.5%，
哇，
四分之一。这个情况大家看得很清楚了。那经济相当严峻啊。
那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下降呢？
这个话讲起来就长了。
嗯，
要是简单的概括一下的呢，就是讲中国经济会出现这个结果，几乎可以讲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中国那么多经济学家，没有人料到这一点，中国的整个政府也同样没有料到这一点。就在5-6个月以前，中国政府关心的是经济过热，
对，
要往下压。
这个我就要想问一个问题，在去年那个十一月中央经济会议上制定的政策方针是两防，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
对
啊，并且又下令把贷款磕掉，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这么一种判断呢？
实际上呢，当时经济过热是事实，但是中国政府没有看到的是经济过热的背后同时存在着马上就要大滑坡的可能性。
他在看到一步没看到第二步，
他看不到下一步。结果呢，是他这边还在防止过热，正在往下压的时候，呼啦一下子整个滑下去了，滑到了负增长了。现在才变成整个中央政府高度紧张，各个省市政府普遍感到恐怖。原因是这个工业负增长不仅仅是影响工业本身，它还影响财政税收。现在中央财政从十一月份开始出现税收的负增长，因为工业下降自然税收就减少，然后相应的财政出现赤字了。
这个下降是因为你制造的产品没有订单呢，还是你的货出不出去呢，还是某种因为电力不够啊，原料不够啊，总有一个原因吧。
首先呢，把电力不够这个因素排除掉，因为实际上中国从九月份以来发电量同样的和工业产值一样同步下降，逐月的减少。这个十月份全国的用电量下降3%，
那就是用电的用户减少了，
工厂停止用电了，或者准确的讲工厂关门了，
工厂关门了，
哎，所以问题不是电少了，
是
工厂产品销路卖不出去，
没有市场，
哎。那么这个中国的工厂有两大类，一类是面向国内市场，一部分面向国际市场。
对，
我们都知道国际市场现在经济在这个萎缩，
对，
出口呢有一定的困难，
对，
但是呢并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没有到负增长的程度。
对，
主要的原因是国内
国内的消费力下降了。
国内消费力分两类，一类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
对，
日常消费品的消费，
对，
这个呢没有太大的下降，但也没多大增长，主要下降的是跟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有关的，比方讲建筑材料、钢材、水泥等等， 而这些钢材水泥建筑材料的制造呢，又牵涉到煤炭，
对，
所以结果是煤炭相应的也跟着下降，所以才刚才出现山西省经济下降24%，大概山西省的煤产量也在下降这个幅度，
也是因为就是发电量减少，工厂关门，用煤减少了。
对，比方讲唐山地区有100多家钢铁公司，现在大概关的只剩几十家了，20-30家。
100多家，这剩下20多家。
20-30家。
那关了几乎是3/4了。
对，原因是本来中国这些年的这个钢材的大量需要呢，就是这个房地产泡沫造成的，泡沫一破，马上的钢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紧跟着就是它的上游产业煤炭、铁矿石，全部减产。现在还中国还出现有趣的现象，铁路货运大量下降。
因为你产品卖不出去，没人来买你，当然不需要运输了。
对，煤炭也不要了。
煤炭也不要了。所以那么你刚才讲的，特别是因为房地产的萎缩，那什么原因造成完房地产萎缩呢？
实际上呢，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的表面繁荣是个泡泡，比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泡沫要严重的多。中国现在大概是积压的待出售的房子，住房已经超过2亿平方米了。
2亿平方米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的。
那这里边积压了非常多的钱呐、
大量的资金，
对，
同时就盖房子的大量的建筑材料啊，等等等等，等于也压在那里了。
我记得这个中国房地产啊，刚刚开始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样子。朱镕基快下台的时候，
对，
就作为把房地产做一个经济龙头，
对，
来把它推出来，
对，
啊。大量的占用民地，这样把它推、推了10年了。
对，
那么照说这个十年应该可以解决一些中国老百姓、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吧？对不对？那么你造了这个房子，老百姓买不，你卖不出去，是你这个对象造的房子要准备卖给谁的呢？这不做卖不
出去。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啊。
中国是房子越盖越多，
对，
越盖越高级，
对，
房价呢越来越高，
对。
现在像北京市。12000块钱一平方米的房子，已经是不算贵了。
12000块等于是这里1500美金了。
对，
一个平方米。
一个平方米。
你再除个十，那就是150，那相当于美国的这个一般的房子的造价，
比美国
的普通的还高。
如果说是按公寓，就是中国讲的公寓房啊，
啊，
100平方米左右一个小单元，
啊，
因为那中国还是讲建筑面积的，
对，
不是这个使用面积
啊。
100平方建筑面积的大概使用面积70%，
对，
7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这样一个单元，房价比美国贵5-6倍。
可是你美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就美国的10分之一啊！
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这个泡沫早晚一天是要破的。
那你造这个房子目的是干什么？
这就很有更加有趣了，就是谁那么想盖这些房子？第一，地方政府，为什么呢？过去这个7-8年来，朱镕基在94年搞了税制改革以后，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他把税收大量集中到中央财政去了，
对，
然后地方政府没钱，
没钱，
然后呢给地方政府开个口，开个窗子，
嗯，
就是你们可以想办法去发展房地产，靠什么办法弄钱呢？你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商，这就出现中国城市的强制拆迁和郊区的圈地，地方政府靠租地给房地产商。拿了大量的钱，比方讲最近前几天江苏省南京市的江宁区有一个房地产局局长讲了一句实话，说我们江宁区房子卖到5000块钱是碰顶了，
到顶了，
卖不上去了，
卖不去了啊，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降下来，为什么呢？我那个地价就已经是3000平方米了。
哦，
就是不3000块钱一平米，
这个本已经3000的放进去了
啊，但问题是3000块钱落到谁手里去了？这地原来是政府的，
对，
政府从农民手里
拿过来，
拿过来的，他付给农民的可能是300块钱，
300块钱，1/10，
哎，剩下的全部是政府的，所以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和大部分省会城市的财政，一大部分要靠这个批租的土地收入。换句话讲，
就称作为土地财政。
对，换句话讲，只要没有房地产泡沫，各个城市现在财政马上就出大麻烦，所以现在上海、北京 这个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政府的公务员的工资，还有事业单位这些这个白领的工资都会出现严重问题，社保啊什么全都维持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死死的挺房地产，
不让它跌，
不能让它跌。房地产公司、银行加政府三家合起来要护这个房地产市场，
目的就是你护了这么高，你没有买家，不是有价无市吗？
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把戏。前几年一直到今年的年初，
啊，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大量的房地产公司搞的炒作。
对，
这个炒作呢，就是一方面是有这个海外来的一些
卖给外国人
投资客，不是外国人，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把从中国捞了钱送到海外，再以外资的名义回来，在中国
那种热钱的钱，
热钱的钱。
对。
第二类呢，在温州，比方温州的私营企业大量叫炒房，温州炒房团，他们拿出大笔的正常企业经营的资金到全国各地去炒房子去，大批的买进，目的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再抬高价格以后再卖的赚钱。第三个是每个大中型城市都从中小城市里往外吸钱，一般来讲
吸到中等城市、大等城市去，
然后比方讲一个县城里的住的这些人多半是乡村一级的干部，这个乡干部，
乡干部，
他们都住在县城里。
对，
那么他们买房子的钱是从乡一级挖出来的，
挖出来。
然后县级的干部往往就想住到省城里，
省里去。
然后西部的想住到东部沿海城市去，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官不敢长期在故乡定居。
哦，他要转移。
他捞了大笔钱以后，他希望能搬到一个没有人认得他的、生活比较优越的好地方。
转移财产，
这样的话就在沿海地区造成了一个虚假的房地产的表面繁荣，但这个东西呢维持不久的，所以说垮就垮。
所以你看到我们从一路从经济垮的最后根源找到了，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根源，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说你房地产呢积压了2亿的平方米卖不出去，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还要造房子维持呢？还是你要把这个房子怎么处理掉呢？这是一个问题啊。
现在说起来很有趣，中国政府现在挽救经济滑坡的主要手段是再盖更多的房子，
也就是饮酒止渴。
对，
那么这个路啊你走下去能走得通吗？
走到现在已经成死路了。
对，
但是他现在的没找不到别的出路的情况下，他在死路上继续往前冲。
那这就是共产党啊统治中国60年来所走的一个结果。我想外国人不是这么走的。
对，
你跟我住住的美国，我们等下次一个节目啊，我们来再谈谈外国人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怎么样解救外国的这个经济的危机和矛盾。现在经济是全球危机嘛，
对
不对？
对，
中国也在救，外国也在救，我们看看哪一些，这两边对比一下，哪个是优势，哪个是劣势，哪个是有前途的，哪个是没前途的，我们下个节目再谈好不好？啊，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